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堂堂进入了马太福音。求主在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连接旧约跟新约，我们可以从一个犹太人的丰富的这个旧约的这个背景当中，原来我们要来看新约，同时我们也跳出在一个律法的一个束缚当中，我们看耶稣基督如何的来成全耶和华神所设立的这些的 Torah 这些的律法。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神的救恩成全我们是要实行上帝的心意。我们谢谢主，你让我们在旧约跟新约当中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不至于偏失，也不至于说旧约就不重要。求你让我们从一个弥赛亚君王的角度上来看旧约跟新约，求主让我们真的明白上帝你的心意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进入到这个天国的奥秘里面，让我们知道天国的律法，在天国这个国度里面，我们新约的信徒应当是如何的来生活。求主你帮助我们对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爱你，更加的来遵行你的话。求主祝福我们这一系列马太福音的查经，求主将你这个智慧启示的灵浇灌我们，让我们真的从中得到了信息以后，就扎根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的心灵当中充满了你的话。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生命的引导当中依窥这个天国的奥秘。我们再次仰望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 OK， Hallelujah， 感谢赞美主。我想我们对马太福音呢有几点呢很快的哈，你可以讲说是一个简介。马太福音，马太这个人呢，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亚威的礼物。那我们很感谢主，这个税吏马太呢大概是一个蛮有钱的人，他书读了很多，那么大约是在公元55年到80年写成的。那这个圣经历史学家对这些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新约当中呢第一卷书是马太，是因为马太呢他基本上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在新约跟旧约当中是一个很自然的连接。因为马太呢他这个引用旧约圣经是用引用最多的，而且他里面有很深入的探讨关于当时对律法的解释。在当时已经有不同的拉比，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耶稣也有他的看法。那我们当然呢我们是听耶稣的，我们不会去听犹太拉比去讲的。那这个呢他写这个马太福音的对象啊，当然是有那个比较有深厚旧约背景的犹太人，因为基本上犹太人他从小就接受到这个 Torah 他的律法的这个教导，所以他对于这个基本上的这个旧约的知识是很丰盛的。那么马太就有这个写作的这个目标，他是为这些犹太人写的。所以犹太人我们今天要向他传福音的时候最好就是从马太福音跟他交谈，因为他对马太福音呢接受程度应该是最快的。那么对犹太人呢而言呢，这个讲亚伯拉罕的子孙，讲这个大卫的子孙这个都是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而且是非常慎重的一个话题。那我们有很多人认为马太福音是用希伯来写的或是用亚兰文写的，然后最后才翻译成希腊文。那么我想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马太讲了很多关于天国的事情。那到底对天国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我们最好是由耶稣的角度来看，因为耶稣的角度呢是最正确的。那如果对于旧约有任何的意见的话，我们应该是用耶稣的角度来看。所以呢，基本上在这个这么多时间哈，从耶稣基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哈，我想最保守的读经的方式啊，我们是讲说用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法。什么叫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法呢？就是说不管你在读旧约啊，或者在读新约的时候，你都是要围绕这个圣经的主角。就好像你去看电影哈，或是看任何的戏剧，你一定会注重男主角或是女主角。那谁是主角这件事情，就是你在看这一部戏剧当中最主要的角色。那换句话说，所有其他的配角，所有其他的事情的演变发展，都跟主角是很有关系的。那因此，当你跟我在读旧约或是甚至读新约的时候，你心里面都要围绕着一个问题：耶稣在哪里？记载这件事情跟耶稣有什么关系 ？OK， 所以用这样子的基督为中心的这种读经，通常都不会错误，通常呢都是比较正确的看法。所以呢，我想我们现在在查马太福音的时候，当然了，我们当然就是读耶稣基督本身，那是以耶稣基督为主角。但是不要忘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也通通都是在讲关于耶稣的事情。那你有这样看法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太有什么太多地方会错误的。所以呢，马太福音第一章呢，前面就有一大堆的家谱。那在这个家谱当中呢，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讨论的，我们会花一点的时间。但是呢，我想呢，我们还是请这个Alex 弟兄哈，我麻烦你，你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啊，你就先把家谱念一次好了，好不好？你念到这样子第17节，谢谢。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马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伊利亚敬，伊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
好，
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阿们。
好的，谢谢。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可以讲很久，但是为了我们时间， 宝贵。那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呢探讨啊，以后那些比较重要的经节，好像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啊、哦，那我打算呢会花很多的时间在那些的经文上面，所以我想第一章我就很快的把重点讲出来哈。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讲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就是万族必因你得福。因为上帝祝福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这样讲，好，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大意就是说，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成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领袖。人祝福亚伯拉罕，上帝就祝福他；人咒诅亚伯拉罕，哎，上帝就咒诅亚伯拉罕。而且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那个因你，那个你啊，你可以讲说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独特的后裔，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万族可以因亚伯拉罕得福的，亚伯拉罕已经过世了，亚伯拉罕能够影响的只有这么一点点人，但是耶稣基督万族因他得福的那个应许，就是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好，这个是第一个你要看到的。那大卫的子孙 Son of David， 这个大卫的子孙呢，是指在撒母耳下七章八到十三节里面所讲的。好，耶和华神跟大卫讲的一句话，他说他答应大卫说，你的王位这个位置上，你的后裔会接续你做王位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直到永远呢，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都会死嘛。而且大卫的王位呢，到了主前586年就完全灭亡了。那586年灭亡了之后，大卫的王位到哪去了？大卫的王位一直拖到耶稣基督降生以后，这个王位是大卫的子孙，也因为这个王位，大卫的子孙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大卫的王位上是存到永远的，这个应许也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两句话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要做王的一定是这个从这个支派亚伯拉罕这个后裔，所以他们呢对于耶稣的家谱会非常重视的。好，如果说这个是来继承王位的，那他的家谱是什么？那换句话说，你提不出什么家谱来的话，人家根本就不会相信你就是圣经上神上帝所预言的那个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称号。好，这个称号好像该杀皇帝是该杀，那个是号，那个是称号。所以你说你有该杀提比流，该杀亚古士都，好，那个该杀是号。就像这里也基督是基督是号。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翻译出来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呢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么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弥赛亚，很多的受膏者，但是耶稣基督是那个特别的受膏者 ，the Messiah， 前面加一个定冠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呢，一开始就要来探讨耶稣基督这个王位的继承性的正当性啊。所以呢，犹太人对家谱这么样子的重视，基本上就是要确定这个人是真正的来继承这个王位的。所以呢，一开始呢就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等等，一直到我们刚刚读到第六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有四个女人， 你可以看到他们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但是这四个女人当中，除了最后一个那个乌利亚的妻子哦，前面三个人哦，都是出于信心的，因为他玛呢是犹大的儿媳妇，犹大的儿媳妇他玛嫁了他犹大的老大儿子，老二儿子啊都死掉了。所以呢，犹大呢就不敢把老三嫁给他了，不敢让老三去娶她了。哎，他可能觉得这个扫把星哈，但是老三呢不幸的，他也没有后代，可能老三到最后呢，可能也早夭折啊。但是他玛呢，他是出于信心的，他是啊为了要让犹大留后，所以呢他就假扮成一个妓女的样式，然后勾搭这个。犹大哈，然后犹大跟他发生了关系之后，他就怀孕生了两个儿子哈，法勒斯跟谢拉，那这两个就成为了犹大族一个族长哈。这两个人呢，后面生了很多很多的小孩子哈。那现今天的犹太人，他们的始祖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整个的圣经上的这个。对于他玛的看法呢，是非常尊崇的，是非常高尚的，并不是说他去假扮妓女去勾引他犹大这件事情，神不是这样看，神是看到说他玛他只是为了要犹大有一个后裔，他要完成这个使命，因此呢。他就做了这样的事情，虽然你说啊，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好像觉得这个未免是太过分的哈，是很 extreme 啊，是一个很极端的一种做法。可是呢，上帝非常喜悦他，而且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这个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在工作的。所以呢，圣经对于他玛的这一件事情哦，你可以从路德记上看到。路德记他在这个看到他的时候，你看路德记四章十二节，这个人呢是一个，他讲说哦，他为了这个他们在祝福路德的时候，他就说愿意这个少年女子像他玛一样生下那个虔诚的后裔。所以他们对于这个他玛的这个祖先呢是非常尊崇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他玛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啊。那路德记四章十二节他是这样讲说，耶和华从这个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对于他玛的评价是很高的哈。第二个就是拉合士。那拉合士当然就是一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耶利哥城攻破耶利哥城的一个故事当中哈，就是拉合接待了这个两名探子。那这两名探子呢，拉合听到这个神祝福以色列民，所以他知道这个拉合知道，耶利哥城神要这个耶利哥城败在这个以色列人的手下，所以呢，他凭着信心呢，救了这个两个隐藏了这两个探子。那么拉合是妓女，可是他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他在雅各书第二章都成为信心英雄榜的人物啊，真的是 woman of faith， 是一个信心的女英雄。她有信心加上行为，她这样做，结果拯救了她的家。啊，他在他家的窗户绑了一个红丝带哈，红的绳子，那就是拯救就进到他的家。然后呢，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个他的先生撒门就跟他结婚了，然后拉合生下来一个人叫波阿斯，然后波阿斯呢就从路德啊，那这个路德呢，又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人。路德是摩押人，摩押人呢是在生命记二十三章第三节，他讲得很清楚，说不得入耶和华的会，永远不得入的。但是神的恩典来了，因着嫁给犹太人啊，路德先嫁给南欧米的儿子，成为犹太人， 那因为是拿俄米的儿子，那波阿斯是他的亲戚，他波阿斯有这个义务啊去娶她，就他真的去嫁给了波阿斯，结果波阿斯就生了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个都是出于信心跟神的恩典。那么乌利亚的妻子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写法哈，他不直接写拔示巴，他写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所以啊，在从一个圣经的这个史学历史上面的角度上来看，大卫的这个丑事情啊，他就被记录下来。他说：“大卫，原来这个人不是你的老婆啊，你是抢人家的老婆，这是乌利亚的妻子。”所以呢，你可以这样讲说，乌利亚在这边是一个受害者，你可以讲说乌利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本来就是应该跟这个拔示巴在一起的，但是你被人家抢过来了。但是呢，拔示巴没有名字写在上面，所以我猜拔示巴在大卫这个跟拔示巴之间呢，拔示巴可能也要负一些的责任啊，就是从这个他的写法上面来看哈，那是大卫犯了淫乱，但是上帝赦免了他。那你说上帝赦免也就算了，为什么所罗门还要从拔示巴生下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奥秘，就是说要告诉我们现在的人哈，尽管你犯了很严重的罪，尽管你杀了人，但你要诚心悔改的话，上帝还会赦免你。所以我的理解是，神告诉大卫，我真正赦免你了，所以我让拔示巴生了所罗门。但是这件事情成为大卫一生的污点，也因为这个样子，他自己被迫被自己的儿子亚撒龙追杀，他也这个嫔妃也当中被羞辱，所以这一些的事情都是大卫犯下来的罪，但是圣经并没有因此就诋毁大卫，反而很尊崇大卫，因为上帝对大卫的 promise 对大卫的应允，就是你的王位啊，永远有人接续你做王位，直到永远。那这个应许并没有变，你也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他不会改变的。会改变的是人，人犯错了，你跟我只有一条路，就是好好的跟神认罪悔改，但是上帝会让我们付出对罪的代价，他这个代价有时候蛮深的，蛮痛的，但是神的恩典还是临到我们。所以呢，从所罗门开始呢，就生了一大堆儿子，一直到十一节，这重点在第十一节。他说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那这个耶哥尼亚是谁呢？那耶哥尼亚是一个很坏的王，好像只有做三个月而已。那么问题就是说，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的时候呢，它里面有叙述，就是说耶和华神他说，这个耶哥尼亚你的儿子不能够接续当王位了，不能够再做王了。那这是一个咒诅。那如果说按照这个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家谱上面的话，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耶哥尼亚的后裔是不应该做王啊，因为这是耶利米先知所说的。那么这就是变成难题了，那耶稣可不可以做王的问题。答案呢就是非常的巧妙，因为马太的家谱是用约瑟他的父亲约瑟来写的，但是约瑟并不是耶稣基督的生父，他顶多算耶稣的养父，但是即使是养父 adopted son， 这个父亲的一些的权力权柄都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传到下一代。但是如果说从单单从这个约瑟的这个家谱来看的话哈，那耶稣就没有办法继承这个永远的王位哈，因为已经有一个咒诅在那个地方。所以呢，答案是在哪里呢？答案是耶稣是靠着路加福音的家谱来的。 那路加福音的家谱是谁的家谱呢？路加福音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玛利亚的爸爸，玛利亚的爸爸跟约瑟的爸爸，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知道，玛利亚的那一边的家谱是在路加福音记载。那很妙的就是，当记载在玛利亚，就是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当记载在约瑟的时候，在文字上面，路加福音并没有加一个定冠词。其他玛利亚的爸爸的就是约瑟的是谁的儿子的时候，那个地方呢并没有接定冠词，所有其他的祖先呢都有加一个定冠词，所以可见的这个不是约瑟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这个是从这个地方推算出来的。那么玛利亚的家谱推算到的时候，也是什么？也是大卫的子孙。因此大卫的子孙呢，就透过玛利亚的身份，耶稣基督有权利承接这个弥赛亚这个王位 King 这个王位的这个继承权。但是又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女子的后裔可以承受产业吗？女人可以承受产业吗？那很感谢主，在民数记二十七章有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人叫做希罗菲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然后那个女儿就去跟神讲啊，就跟摩西讲啊，我没有弟兄姐妹啊，那我父亲的产业我们要继承啊。所以耶和华神就跟那个摩西讲说，对，他们讲的有道理，女儿也可以承接产业，但是女儿的产业呢，你要嫁给同族的啊，就是我们免得他们的这个产业呢流失了啊。所以呢，感谢主，玛利亚嫁给了约瑟，也是犹大族的。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他的王位王权，这个 King 大卫的这个王室传到耶稣的时候，是透过玛利亚，而且真正的承接了。而且女子可不可以承受产业？可以，只要她嫁在本族人身上。那感谢赞美主。那你说从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律法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跟我找不到任何的这个漏洞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在我们讨论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知道哈，十一节是一个重点的地方，因为这个会产生一些的问题哈。如果说我们没有看清楚的话，我们会觉得，像这个 legal right 哈，这个继承权哈，法律上的这个继承权好像会有点问题啊，但是没有问题，很感谢主哈。好，那我们一直看到最后面十七节的时候呢，他说这样，亚罗汉到大卫有十四代。大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迁到巴比伦直到基督又有十四代。那你会觉得，怎么都是十四、十四、十四？的确，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从这个历代志啊，还有从那个前面的摩西五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些家谱当中呢，这个十四代，这个十四代当中的计算的方式呢，有跳代的这种可能啊，跳一代哈，就是记在祖父啊，跳过这个父亲，然后直接写这个他的孙子，那这样子是可能的哈。那很显然的，马太他要凑足十四、十四、十四。那么历史历代的很多的解经家都在讲说，他为什么要凑十四呢？那原因呢？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哦，这个原因非常简单了。为什么？因为大卫这个字，我们今天呢，从一个英文字来看的话，大卫的这个希伯来字就是 DVD 啊 ，D 呢是 Dalet， 是希伯来字母的第四个，所以它有一个字母的数值是四。那 DVD 这个 V 呢，正好是第六个字叫做 Vav， 那第六个字呢又有六的这个数字。所以 DVD 呢，4+6+4， 就是十四。所以他为什么要凑成这个十四的数字，是因为大卫滴滴滴，所以他用大卫来凑足，叫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大卫到迁巴比伦十四代，巴比伦迁到又到基督刚好十四代，所以三个十四代就是四十二。那我跟大家交代过哈，数字的意思当中，四十二是一个凶恶的数字，你可以讲说二是分开的意思，分开好听一点就是分别为圣，比较强悍凶悍的字眼就是死亡啊，你从世界上当中就被处死。四是权柄的测试，四十是权柄的测试哈，所以呢四十二就是当权力胜不过人家的时候就身首异处，会生命被分开来。四十二，所以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四十二代，所以耶稣基督是注定要为人的罪恶付上生命的代价。你去查考圣经上面，四十二这个数字是非常凶恶的数字。举个例子，当以利沙咒诅那些讥笑他的年轻少年人的时候，有母熊跑出来撕裂了他们几个人，撕裂了四十二个人。以法连人被杀的有四万两千啊，所以你去看看那个 42, 42, 不是一个好数字哈，那个呢就是会死人的数字哈。所以啊，我们这个很快的解释14是什么意思，14是什么意思哈。那这个14这个意思呢，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启示啊，一直到犹太人写注解的时候，他说哎呀，大卫就是 DVD 就是14的意思，为什么要凑14代，是因为这个刚好是大卫的数字。 好，我们从18节开始哦，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好，那这个地方我曾经讲过很多次，在这个时候呢我再讲哈，犹太人的结婚就是新郎跟新娘先订婚，在他的父母决定了这个婚事之后啊，这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跟咱们中国的文化是一样的。那但是他们决定的时候，双方新郎跟新娘是见面的，见面了以后他们就喝一杯酒，然后新郎就答应新娘说，我会来娶你的，我要到家里面去，在我爸爸父的家里面，我要盖房子做我们的新婚蜜月套房哈。那我盖完了，我爸爸说可以来娶你，我就来娶你哈。那通常都是一年，大概是一年哈。那但是只有爸爸有这个权利告诉这个儿子说你可以去娶了哈。所以呢，耶稣基督的爸爸妈妈就是在他们规定，不是规定，他们订婚之后啊，喝了一杯酒然后就离开，然后呢还没有娶过来。那你可以讲说是订婚了，但是从他们的法律的眼光来看，他们算结婚了，但是他们的风俗是新郎跟新娘不可以见面的，他们呢不可以见面，新郎要做他的蜜月套房，新娘就要学习去做新娘，学习要做一个家庭主妇该要会的事情，他那个段时间就跟妈妈学厨房的卧室的任何的这个生活的技能啦，女孩子应该会做的事情洗衣烧饭等等之类的，他都要学习啊，预备做心腹，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再回来，耶稣基督是我们属灵的新郎，他是我们的良人。那我们今天教会是在世界上怎么样，在 prepare， 我们在预备什么？ 我们在预备做新妇，我们要预备做耶稣的新娘。那么教会这个耶稣的新娘到底在预备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做什么洗衣服烧饭啊这些事情了，不是，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我们现在在预备自己，我们现在是在做祭司，我们预备被加到天上去的时候就要做他父神国度的祭司，我们要侍奉上帝的。所以在这个准备这个新娘啊结婚之前要学习的，当然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心腹啊，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要对圣所里面的服事呢都要样样精通，我们都要会。所以有祭司要服事的我们都要会， OK， 我们要会祷告，我们要会神的话，我们要会圣灵的这个服事啊，我们要领人归主，带他们经过这个同祭坛，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宝血的洁净，我们要带领他怎么样经过这个水的洁净，洁净我们的魂的思想，用这个神的话好像水将教会洗净一般。那这些呢，我们新娘都要会啊，我们在预备这个啊，我们个人的生命除了这些服事之外，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是圣洁的，我们遵守神的话，我们跟弟兄姐妹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跟这个牧师长者，我们有一些的属灵上面的次序，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先后，我们有属灵的权柄的，我们要学会顺服啊。在很多的这些生命的功课上面，在许多服事的功课上面，就是我们现在在预备做耶稣基督的心腹。那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好像当时他们在预备结婚的时候，他在订婚的过程当中，他要学习这些事情啊。但是现在呢，不小心啊，听说玛利亚怀孕了，哇，那这件事情在当时呢，是一个一定是一个轰动的大新闻。玛利亚怀孕了，肚子渐渐大起来了，但是约瑟还没跟她同房啊，所以从他们的角度上来看，哇，这个玛利亚不知道是跟谁生的，这孩子的爸爸不知道是谁哈，所以在当时就一定是有很多的丑闻了，一定有很多人议论纷纷呐。如果说你像耶稣，他想说，我干脆把他暗暗休了算了哈，那这个女人呢，我也不敢要了哈，这个好可怕哈，也不晓得是跟谁生的，那还是暗暗休掉了，因为公开休掉的话哈，这个玛利亚会被石头打死。因为当时是太可怕了，因为他公开的话哈，因为当时他的那个订婚呐，那是一个 legal contract， 是一个合法的一种合约啊，那个是在众人面前把那个合约读出来的，大家都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你现在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呢，圣经上没有记载。不过你可以想象当时呢。这个玛利亚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她答应圣灵要让她怀孕。你知道玛利亚为什么是这么有信心的？她的信心就在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出嫁，我怎么有这种事情？要知道她为了要生耶稣，她要付很大的代价，那约瑟他也要付很大的代价，他的老婆不知道是这是孩子是谁的，那圣灵就让他做梦，要让他娶过来，那他也要怎么样？他也要付代价，他也要有勇气，他也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他也愿意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从我们现在的角度上来看是非常有勇气的作为。然后。你就知道后来的结果是什么了，在当时一定很多人议论纷纷。那么如果你记得或者是你注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露骨露白的冲突，那 因为那个法利赛人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我们是知道的。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耶稣基督很生气哦，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暗指的说，嘿，我的祖宗是亚伯拉罕，我知道。那意思就是说，啊，你爸爸是谁啊？谁知道啊？那个就是，非常的露骨的在讥笑耶稣基督，他爸爸是谁，出生不明。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耶稣为什么这么生气啊？所以你们是魔鬼的儿子啊，你们是这个魔鬼的私欲啊，你们真的是他的儿子。你可以看到，耶稣在那段话当中哦，是带着非常的愤怒的。所以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这种味道，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为了要救我们，他自己 suffer， 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也跟着一起 suffer。 那我很感恩啊，这两个年轻的夫妇，天使向玛利亚显现，也向约瑟显现，但是在约瑟呢都是做梦。你要知道旧约里面创世纪那个约瑟也是做梦，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要做梦啊，你如果你要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孙子做梦了，你就取名叫他约瑟哈，他一定，我觉得这个做梦的一定上帝要给你了，因为叫约瑟就会做梦。新约一个，旧约一个，你会发现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都讲到约瑟在做梦，约瑟在做梦，然后约瑟做了梦以后呢，他就按照梦里面的叙述，然后他就跟着做了哈。所以约瑟跟玛利亚，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就是顺服。他们很愿意顺服，尽管他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他要这样子的来顺服。好，那么第二十节，他说出撕裂这些事情的时候，主的事实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啊，这个大卫的子孙约瑟跟前面讲那个大卫的子孙是不一样的。那个大卫的子孙第一节那个是有定冠节的 the son of David， 那这边只是讲说他是他的后代，所以千万不要混了。那个啊，约瑟做梦他就顺服。然后二十一节是一个 keyword 很重要，他说啊，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那玛利亚生一个儿子哦，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啊，起名叫耶稣是从希腊文看的，叫耶稣。但是呢，耶稣其实就是约书亚。你要从一个希伯来文的意思上才可以看到拯救那个意思，是亚威的拯救者，就是约书亚。所以耶稣亚是拯救者。那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稍微的证明哈，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应该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因为只有用希伯来文写的时候呢，他才在这边很正式的讲说，哎，你要给他起名叫 Joshua， 约书亚，因为这个约书亚还有那个拯救者的意思在里面，他直接翻译成这个希腊文那个耶稣，哎，就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还好，感谢主，后面他有解释啊，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很感恩哦。我看了一本那个《The Passion Translation》啊，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呢，那他是想说亚兰文的翻译呢，他说耶稣是被预定去付上他的生命，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我再讲一次，这个亚兰文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他被生下来是预定去付上他的生命，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换句话说，这一句话就已经把耶稣基督他一生他要做的事情呢，已经做了一个很 prophetic， 一个预言性的一个命定，就是耶稣，你将来就是要受死，你将来就是42， 要付上生命代价的，然后呢要将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要被挂十字架，要丧失生命，但是为了要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然后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他要从他的他要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好，22节、23节，他说这一切的事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这个是在以赛亚书7章14节、8章8节跟8章10节三个地方啊应验。这个在以赛亚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他是在跟亚哈斯讲的，那个犹大王亚哈斯啊，亚哈斯一个很坏的王，而亚哈斯就是说有这个这个亚兰王跟以色列王啊，两个王合起来要打这个犹大王亚哈斯。亚哈斯呢不向上帝祈求，他去向埃及祈求。我想说，哦，还是靠着这个埃及强大的军事力量呢来抵御这两个国家。那以赛亚就跟他讲说，这个你可以求向耶和华求预兆嘛，那神会帮助你的嘛。那亚哈斯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不试探耶和华。那但是呢主那个以赛亚先知就跟他讲说，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异象，一个 sign， 一个神迹，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起名叫做 Emmanuel， 以马内利。所以呢根据这个历史学家呢，当然也找不到这个记录了，但是很可能是亚哈斯他自己的众多的妃子当中有一个怀孕了，就是他的众多的老婆当中啊，有一个人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妃子呢就把他取名叫 Emmanuel。 那这样的事情呢就会让亚哈斯知道，哦，这件事情是上帝给我的一个 sign， 一个记号，他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个就触摸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那为什么圣经在这边又再提一次？所以我们要知道有预言的双重性，这个预言的双重性就是当时也应验，后来也应验。所以这个预言的双重性，从旧约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已经应验过了预言，可能将来还会再预言，是用另外一种形式上面的预言的应验。好，所以我们在研究啦，我们在探讨这些旧约的这些应验的时候，预言的应验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哦，这个已经应验过了就不会应验了，要记得有双重应验的可能性。那么我们谈谈哦，关于以赛亚7章14节、8章8节、8章10节所谈到的以马内利呢，他除了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这个意思之外呢，他还会拯救我们脱离像亚述敌人一般的这种大军压境。那这个神与我们同在是要拯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而且呢敌人任何的阴谋诡计同谋，不管他怎么样子的谋算呢，耶和华神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会被他们得逞啊。这个是以马内利的应允。如果说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个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对我们来讲不是单单只有神同在了，而是他会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无论敌人有什么样的阴谋诡计， 我们都不会遭害。那这个就是以马内利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呦，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不是神同在在保护你，保护我，会不让敌人伤害到我们。阿们。那么童女怀孕生子，又另外有一个预言的应验，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跟蛇的后裔彼此为敌。OK。那蛇的后裔会伤女人后裔的脚跟，那女人的后裔会伤撒旦魔鬼的头。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耶稣意思就是说，耶稣已经被预定，他和古蛇的后裔为敌对，包括什么？包括撒旦他自己，包括什么？包括随从魔鬼撒旦的人。所以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八章他讲说你们的父魔鬼的时候，那些人啊，就是他的敌对的人。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耶稣跟魔鬼的后裔彼此为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应验已经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换句话说，当你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他讲说，哎，女人的后裔啊，你要马上想到这是讲耶稣哈。啊，我们在摩西五经啊，或任何的地方看到关于耶稣的地方，要特别注意，因为那个是主角啊，那个就是上帝要我们注意到的。那么今天我们会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世界上的人还有很多是耶稣基督的仇敌。这个耶稣基督的仇敌也很可能是我们的仇敌，但我们今天面对这些敌人的时候，我们要比较正面积极哈，因为他们可能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同一个国度的人，但是当他们与我们为敌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害怕被他们欺负，我们也不要害怕甚至被他们伤了生命，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讲说以马内利的神与你同在的意思，你也可以再加深一点说，以马内利的神与你同在，他必救我们脱离我们敌人的手。阿们。24、25节，感谢主，约瑟把玛利亚娶过来，娶过来之后呢，没有跟他同房哦，这个地方特别要讲，为什么？因为他要保持玛利亚的童贞女的身份，等到童贞女的身份生下来的时候，他才跟他同房，就保持他的圣洁，保持了童女怀孕这个预言的实现。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的这个养父约瑟也真的是了不起，很感恩，感谢主。我们今天把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完了，感谢主。好，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的？哈利路亚 ，Praise the Lord。我是不是讲太快了？哈利路亚，有没有问题？
不是。
Yes。
是，就关于那个玛利亚从圣灵怀的孕哈，我以前听到一个在教会里面听到讲说，这个玛利亚从圣灵怀的孕呢，有点类似像我们现在的做试管婴儿。那我想请问一下。那做试管婴儿的话，它符合圣经的原则，
和真理。OK， 我想这个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啊，绝对不是试管婴儿可以做得出来的哈，因为那个我们人体有46对的染色体啊，那从圣灵怀孕的 这个耶稣基督啊，他只有23对染色体啊。如果是试管婴儿的话，一定是46个染色体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明白的一件事情啊。那因为那个男性的这个染色体 Y 没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不知道他怎么做成的，但是他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男人的这个精子，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地方呢是需要有特别的讲解哈。那因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他的染色体是只有23对的。那我们只能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根据一个考古学家啦，他说他看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的那个宝血是滴在约柜上面哈，这个就是那个 Ron Wyatt 哈，我想我们在台湾的异向流的这个群组里面呢，有提到过这样子的事情哈。那这个 Ron Wyatt 他把那个血迹呢，他就抠下来送到希伯来大学去做实验。那么根据他说，试验报告出来说，这个血液上面呢只有23对染色体。那这个23对染色体呢，是全世界就这么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有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发现，这个血迹到今天为止还是活的，是 active， 有活动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真实性是怎么样，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至少是他这样称啦，就是说这个是应该是耶稣的血。因为这个 Ron Wyatt 他为什么 他会去那个地方找，是因为在圣经上面有一节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当这个大祭司要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的时候，他有一项的仪式，他是要去洒血的，他要把那个祭牲的血要弹在那个约柜前面。那这个弹在约柜前面呢，就让他有一个inspiration， 就是有一个启示，就是当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他的血不是流下来了吗？那按照这个大祭司每一年一次进入到至圣所里面，他的血不是要弹在这个约柜前面吗？那如果说耶稣基督流血，他是我们的大祭司的话，那他的血应该会流到这个约柜上面才对啊，他一次献上。那如果说他的血没有流到这个约柜上面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血没有喷洒在这个约柜上面，就好像对于圣经记载一年一度大祭司的做的事情，好像就不够完美。因此呢，这个 Ron Wyatt 就跑到我们的骷髅头那个地方去啊，他在在40年代、50年代跑去了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建筑物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他就去 digging， 他就去挖挖挖，他就说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个裂缝，就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血往下滴的时候，就是冰钉不是刺了一下吗？那个血流下去是滴到了他在那个地方找到了约柜，他看到了血滴在约柜上面，这是他的发现啦。后来他把这些资料交给以色列政府当局的时候，以色列政府当局马上把他封掉了，就再也回不去了。但是他有看到约柜的样子啊，当然了，这个是一个他的讲的啦哈。那我想，我们现在呢也没有办法去提出一个更好的一个科学证明说，这是耶稣的血啊，或者是说或者是反正试管婴儿啊。但我只能讲， 我相信圣经上所记载的耶稣的染色体应该是只有23对，不是试管婴儿做出来的。我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 OK。